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他们南进策略的前哨战，彻底摧毁位于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基地，目的在于能够充分掌握西太平洋的海上军事优势，所以早已做好了席卷东南亚、美、英、荷各国属地的攻击准备。同一天，九井龙23军第38师团佐野的部队衔命从深圳南下，由九龙渡海直取香港。在这个战场，英国佬靠中国老百姓向陈策这种抗日志士的协同作战，总算撑了18天。徐亨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13号，我们是听到这个，日本军队已经要占领九龙了。25号，因为水也没有了，这个电灯也发生问题了，所以港督啊认为啊他非投降不可了，所以就准备啊从这个25号下午就坐个小船呐、竖一个白旗的过九龙啊，到这个半岛酒店呐、这个向这个日军投降。
那天正是1941年的耶诞节，而沙劳越首府古晋也同时成了日军的耶诞礼物。10日，日本空军击沉了停泊在马来半岛外海两艘远东地区盟军仅有的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和确立号，清光了从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这一线上的英国海上武力。1942年元旦，从高雄南下的日军攻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元月18日，日军在婆罗洲东南端巴里巴板登陆，日本海军顺便收拾了现在的印尼，当时还是合属东印度的舰队，一路势如破竹，就像切豆腐一样，把英美荷在远东苦苦经营的基业一片片的吃掉。到2月15，日军攻下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新加坡，前后仅仅65天。当英军总司令补习福率7万多部队投降的时候，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可谓踌躇满志，因为拿下新加坡比他预计得手的日期早了1个月。这个时候，日本梦想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版图眼看着即将形成了。在这一轮海陆空联合猛攻之下，日军偶有遇到的抵抗，除了香港之外，大概要算菲律宾了。在马尼拉南方巴丹半岛地区，指挥抵抗日军的美国将领，正是后来被誉为大战英雄的麦克阿瑟。他在回忆录中曾经夸大地描述到，巴丹半岛和克里几多岛已成为全球抗日的象征，好像完全不知道有中国战场的存在一样。而事实上，他在那里也只不过打了3个月，就奉诏离开了战场。当麦克阿瑟到了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时，虽然讲过一句后来传颂一时的名言：“我将回去。
”I shall return。
但当时留在巴丹的7万多美国部队，不久之后便悉数投降。5月，菲律宾全域沦陷。在太平洋早期战役中，英美将领都把战败的责任推给他们国家重欧轻亚的政策。由于此一政策而使在亚洲的军队补给不济，物资缺乏，最后演成了失败的命运。其实麦克阿瑟和补西福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补给不济，什么叫做物资缺乏。因为当日军攻占新加坡的时候，虏获的英军步枪就达6万支之多，山炮300余门，高射炮100门，要塞炮50门，和军用汽车10000余辆。这个数目比当时全中国的汽车总数要多出1倍有余。珍珠港事变同日，日本向英美正式宣战，而一向担心美国过早进场的德国，这个时候也骑虎难下， 只好硬着头皮于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了。12月下旬，丘吉尔访美，双方军事首长在华盛顿取得了共识，他们一致认定德国是轴心国家的龙头，擒贼要先擒王，所以打倒德国才是胜利的关键。从此重欧轻亚便成为同盟国的战略方针。虽然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发表共同宣言，决心一致对轴心国作战，直到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彻底胜利，但就当时而言，同盟国的重点仍然摆在欧洲，至于亚洲的仗一时还帮不上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还要硬着头皮自己撑着。事实上还不单如此，因为当时中国已身为同盟国之一份子，所以总得善尽国际责任，帮亚洲盟军其他战场打仗。这个担子对穷困疲惫的中国而言，无疑雪上加霜。可见我们虽然走进了国际组织，却走不出国际间冷暖的悲情。因为从嗣后的发展显示，他们轻亚实在是轻过了头。但是中国战场上拼命的国军，此时却依然豪气干云，在节骨眼上风风光光地在湖南赢得了一场胜仗，那便是扬名国际的长沙三渡大捷。1941年12月13日，东京一个酷寒的下午，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很得意地向裕仁报告日军攻略香港一路顺风的捷报。裕仁问道，你们有没有顾虑到中国军队从广东反攻的危险呢？这句话正是长沙第三次会战的由来。事实上，两个月前长沙战后，国军的部署是做了一番调整，王耀武的74军确实正往广西移动，而欧震的第四军也来到了广东。日军大本营警觉到这个动向，旋即下令阿南的11军向我第9战区发动牵制性的攻击，同时从华北调来第9旅团归阿南指挥，加上11军，原来的第3、第6和40师团以及直属部队，总共也不过6万余人，比起前两次的规模要小得多。因为在当时，不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田俊六也好，阿南惟几也好，都没有打算攻取长沙城，其目的只是牵制国军而已。但后来由于阿南求功心切，抗令冒进，最后才掉入了薛岳设下的陷阱，一步步被诱入天炉之中，而成了挂炉烤鸭。1941，民国30年12月14日，阿南命34师团在江西向南巡线佯攻。24日平安夜，在风雪交加的天候中，日军第6和40师团徒步冰冷的新墙河向南推进，一过河就碰上了老冤家杨森的部队，挡住了去路。25日，阿南令第3师团投入战斗，守将杨汉玉第20军的弟兄们和敌军杀得难分难解。其实阿南大可不必打这场仗的，因为他动作太慢，已经延误了发动攻击的时机。到他过新墙河的时候，香港那边的战斗已成定局，所谓的牵制任务事实上也失去了意义。同样，由于香港已经沦陷，原先驰援的国军部队很快的又奉命回防加入作战，因而增加了不少实力。不过这个时候阿南心想，好不容易才过了河，不打到汨罗江实在有失皇军的面子，于是便决定继续南行。12月30日，蒋委员长电令薛岳，我第2线兵团应位置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主动地位把握战机，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汲取各方全力齐向残敌攻击。 这一次长沙之役便是忠于这个脚本确实执行的。事实上，薛岳对后退决战的战法已经运用得十分娴熟。所谓艺高人胆大，这次除了新墙河一线之外，往南直到浏河北几乎没有什么敌线。原先在这带驻防的37军陈沛部队，只见日军一到，纷纷让路，消失无踪。日军过密水，高奎元的99师和梁汉民的92师也只是稍一接触就闪开，等于让出一条路给日军通过，而把长沙城孤零零地呈现于敌前。拿长沙做饵着实有点大胆，但薛老总却有他的打法。原来他早把王灵基的30集团军从江西调到平江一带，罗卓英的19集团军也从上高调来浏阳，这两支队伍在长沙东方形成南北长达100余公里的侧击大包围圈。彭卫人的73军从益阳推到了湘江西岸的宁乡，据高策应。奉命开闪的杨森和傅仲方部队则等待日军主力南下过后再行集结，伺机从北往下压。这便是薛岳的天炉布局。外围各线并奉命于民国31年元月4日子夜前抵达第一波攻击线。至于卢中心，镇守长沙的大责重任则落在第十军李玉堂的肩膀上。1941民国30年最后一天，阿南和两年多前的冈村一样，顺顺当当地来到了唠叨河畔。可是他远不如冈村那么聪明，因而未能正确判断自己的处境，加上擅自越密水南下已经触犯了军令，很想拿下长沙戴罪立功，没想到这正是薛岳求之不得的事。民国31年元旦早上11点，阿南在浓雾中发出第一颗攻势信号弹，崩倒的第三师团分三路向长沙城的东南方直扑而来。守长沙的第十军既有三个师，分别为周庆祥的第三师、宋岳的190师和方先觉的玉石师。在这三个师里，方先觉的部队装备较佳，但在二次会战中伤亡严重，至今未获充分补充，因此兵员最缺。像葛先才的三师团只有500多人，约当一个营左右的兵力，而他守的正是长沙南门主阵地。日军突破长沙东南角时，对他的前哨据点修械所冲杀了11次之多。从元旦到4日，这4天三师团弟兄大部分阵亡，战死只剩下58人，但三师团还是拼死把住了南门。亲历这一役的玉石师作战参谋臧孝侠描述了当时的作战情形。他说
那个仗打的是最激烈，最后因为这个他的部队伤亡完了，师部里呢把这个担架兵你知道卫生部队了啊，还有输送兵，光是挑扁担的，那个时候没有部队运输，靠人力运输啊，输送兵都给他补充上去。他这个号长在吹冲锋号的时候，他给敌人把号给打穿了，打穿了马上把这绑腿拿下来，把这个号打穿的那个孔啊又裹起来再吹。那其他的部队看团部的号长在吹冲锋号，大家一起都跟着吹，可以说以这个冲锋号的这个威力啊，把敌人这个抵住了。
1月3日，神田的第六师团兵临长沙城下，当他从北边向城里途径的同时，湘江对岸岳麓山上的炮兵再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一时炮声四起，炸得日军血肉横飞。
那个时候他是为什么退呢？那很长岳麓山那个炮啊，那个夜炮啊，太厉害了，他死了两个师团来牺牲了。
我们在岳麓山呢，湘江西岸呢。有这个炮兵阵地，是用这个德国制的15公分的榴弹炮，这个炮筒啊有一个菜盘子这样大。那是我们发射500多发， 等我十天之后回到长沙的时候，这房子毁成平地了。那个时候日本人这野蛮臭皮啊，他占领我们北门外的这个叶罗院墙了，所以雅礼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钢琴，他们居然呢就是钢琴把那钢琴盖打开呀，在上面大便。
这个时候外围各路国军已如预期进抵攻势到达线，于是万枪争鸣，重炮齐发，朝着长沙向心围剿。元月五日，阿南终于搞懂发生了什么事了，于是连忙下令在京津的四十师团接应，协助第三与第六师团突出重围，但为时已晚，因为优势的国军已自四面八方涌进，一时多项夹杀，超越追击，造成日军极为惨重的伤亡。当时由于两军已混作一团，使日机搞不清该不该投弹，因而失去了空优。就这样从浏河到新墙河，阿南前后被捆着砍了十天，最后在第十九旅团营救之下，才灰头土脸的于元月十五日逃过新墙河。自从开战以来，日军的惯例都要把战死沙场的袍泽尸体拖走焚化送回本土的，但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他们办不到了，因为死得太多，逃得太狼狈。
他撤退以后很快的留下了尸首啊，很多留下的尸首，尸体还是全的，不是残缺的。
他的人和马没有一个存活的，都在那个山沟里头，跟山差不多一群起来了。他来不及啊，也不他本来日本人要烧尸体啊，来不及烧啊，给个人都来走了，其他都没有。
他另外有个习惯呢，万一尸首拖不回去，把左手剁回去，啊，烧成骨灰带回去。就是连左手剁下来，我们看他那个尸首里面，左手给剁了两三刀，没有剁下来，他就跑掉了。
你可能干脆离开了，だからみんなのね、この小指をみんな切ってね、小指これ片身ですわ。これだけ取って。
那么多的尸体啊，这清扫很难的，怎么办呢？怎么处理法呢？所以过后啊，就好像挖了个很大的坑了、啊，很大坑呢、啊，过后把那个尸体啊，都把埋下去，好像过后成为这个万人冢，冢就是坟墓了。
长沙这一役是中日开战以来我军最彻底最丰硕的一次胜仗，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所向披靡，甚至欧战开始以来反侵略反轴心同盟国家第一次扎扎实实的胜利。当时全球各大媒体争先报道此一捷讯，以鼓舞人心，其中以伦敦每日电讯报的标题最为传神。他说，继此远东烟雾密布中，为长沙上空之云彩却见光辉夺目。英美军事首长此时也都纷纷来电道贺，美国海军部长更发表一篇告中国人民书，指出此役是所有同盟国的共同胜利。锦上添花可谓如雪片般飞来，可惜雪中送炭的人却音讯渺渺。1997年，我们重返这一座当年的抗日名城，从北面南望去，湍湍湘水的右边就是长沙，赫赫有名的岳麓山坐落在城西，环绕于山南的建筑现在叫湖南师大，而远处的电视塔正是岳麓山巅。山上的景象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人事早已全非了。像这座古老的建筑，据说就是当年的薛岳指挥部，而现在却改作疗养院了。拾级而上可以看到一座73军阵亡将士碑，73军是彭卫人的部队，属王灵基30集团军的劲旅。这个部队前后参加过3次长沙会战，伤亡惨重， 阵亡将士有一部分骨灰收藏在一座叫忠义观的灵骨塔中。在有岸的塔里，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单位名称，而那些骨灰罐子却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捣毁而荡然无存。所以这空荡荡阴森森的忠义观被临近南师大的学生称鬼门关。今天岳麓山已是长沙近郊的一处新兴游乐区，不过游客们的据点在山头的电视塔，那山后丛树杂草间被埋葬了的故事却依然相伴着万古寂寞与冷清。1942民国31年元月3日，中国战区统帅部成立，蒋委员长出任战区统帅。从此一刻开始，我国对日抗战也进入了决定性的第三阶段了。委员长出任统帅后，电新上任不久的外长宋子文请华府派一个战区参谋长来，以示合作的诚意与尊重。起先他们找的是段兰中将，段兰建议从缅甸发动反攻，东进泰国，再下越南，打通我国对外运输线，然后协助我国建立强大空军对日作战。这显然是一个攻击性的作战策略。史汀生表示赞成，但马歇尔却反对，因为他认为此时还没有大量援华的准备。这么一来段兰不干了，后来才找到史迪威。根据史汀生的说帖，这个参谋长的角色与蒋委员长的原意有了很大的差距，其中出入最大的在实施计划部分四条中的第二条，其原文为在委员长统辖下指挥在华美军以及华方拨给的部分中国军队，这些军队若在缅甸作战则需听命英军统帅之指示，但由美军官指挥。假如我国同意，那么美国将协助我国扩建华南地区空军军力，并提供我方拨给该以美国军官指挥的中国军队全部装备。换句话说，他们派来的不是参谋长，而是个指挥官，而且军员也变成有条件的了。那意思是，你要东西就得听我使唤。姿态之高已完全失去了租借法案和麦格鲁承诺的基本精神。当蒋委员长收到这份说帖时，立即去电宋子文，强调联军参谋长需受统帅之命而行的立场，并请美方澄清史汀生的说法，但宋子文竟然没有把此一重要指示转告陆军部，而史迪威却于2月12日就飞来了。此时他身兼六项重职：一、美军驻华代表；二、在缅中美军司令官；三、对华租界总管；四、滇缅路监督人；五、在华美空军指挥官，以及六中国战区参谋长。但是当他于3月3日在腊戌觐见统帅时，只提了前五项，直到委员长追问才补充说，本人为军座之参谋长，接受军座之指挥，状颇委屈。我国与美军部对参谋长一职的角色与职权之解释不同，以及史迪威个人性格的巨傲，后来造成了彼此之间极大的困扰。蒋纬国就委员长与史迪威之间矛盾一事想起了一段往事，他说，
那个时候是史迪威有一天他提出来说，我们每一次出去到战区去视察呀，都是坐的委员长你的飞机，这次我们换换口味啊，坐我的飞机吧。那么其实呢是他们有一个暗算，上面准备了有降落伞，那么那次他们准备了一人一顶降落伞呢，唯有给父亲用的那一顶啊是拉不开的。 那说起来说，你中国的高级将领连拉个降落伞都不会，摔死的是自己负责。没想到等到从官邸出来，预备上史迪威的汽车的时候，后面有一位参谋来请，说报告员长，有一个紧急的电话。
据说接过电话，委员长就改变了行程了。到底这通电话是谁打来的呢？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甚至整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我们也难以求证。但此一传闻当时在重庆却甚嚣尘上，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何等恶劣了。
中国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头狼，强如弱寇长雄爱这一支勇敢党的江山
唐朝的贞观之治是历史上光耀显赫的伟业，它是一个治世，一个盛世，一个辉煌灿烂的民安之世。贞观之治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发达，物产富庶，也不仅在于那一群勤奋清廉的大臣，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了一个贤能圣明、忧国忧民的李世民。现在就让我们透过唐太宗的故事来了解这一位历史上人人称赞的好皇帝。无为，无为是魏征所提出来的，无为是休养生息，清静无为，无为是以无至有，有所不为，无为也是王道，以道德仁义教化天下。魏征在提出这一主张时，朝臣并非完全同意的，甚至阻力很大，但唐太宗认为既然是对的，就应该坚持下去，实施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于是清静无为的唐太宗尽量克制自己的私欲，循规蹈矩，行为端正，使得官场臣子进而上行下效，作风简朴，为政清廉。既然当官的有操守，身为百姓的有道德，全国上下自然身心健康，社会风尚当然朴实纯正。几年之内，人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诚相见，和睦安康，天下可谓一片太平。对于唐太宗这位富有天下的皇帝，赫赫武功早已光昭万古，但当他坐拥天下时，任人唯贤，从善如流，谦逊对待下属，无私对待人民，其心其行更足以让千秋万世深深仿效。试想，如果每一个在上位者都有唐太宗这样宽大的心胸，高超的品德，如果每一位世人都能做到善始善终、无私无我，社会怎会不安康？国家怎会不繁荣？世界又怎会不和平呢？